约伯记第十二节，妻子和朋友的角色。约翰·沃尔顿，这是约翰·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。这是第十二节，妻子和朋友的角色。简介 0.23 分至 0.42 分。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看看约伯和他妻子的朋友们，并谈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。当然，他们出现在第二章末尾，因此我们在剧情中认识了他们。让我们看看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。朋友具有个人角色 ,0.42 分至 2.55 分。让我们从朋友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将朋友视为个体。如果三个朋友都没有自己的角色的话，这本书真的不会用三个朋友。那么，我们必须将他们视为具有个人特征的人。你可能还记得，我再次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结构。所以这三个朋友非常有意地扮演了三个角色，这就是作者想要对他们做的事情，这就是他们的角色的使用方式。因此，作为读者，我们不应该将他们混为一谈，并将他们视为一个企业群体，而是尝试看看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。以利法在做出解释时，对于约伯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个人经历的分量上。我们认识这样的人，他们会和我们谈论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看到的、经历过的或得出的结论。他们的谈话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历。比勒达更倾向于谈论古往今来的智慧。他是这个群体中的哲学家。让我们想想人们一直是如何思考这些事情的。那么，让我由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向您传达这一信息。这就是历代人的智慧。索法最倾向于在思维系统中寻找理解。让我们把事情系统化。如果我们正确地组织它，一切都是黑白的。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三种性格，这三种性格经验、历代智慧、系统化。因此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。朋友作为一个群体的角色 ,2.55 分至 4.30 分。当然，与此同时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行动也有一些共同点。所以，朋友们共同代表了古代世界的圣贤。这些人应该是周围最聪明的人。如果有人有答案，如果存在任何解释，那么这些人就是他们，这些是专家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选手，排名第一、第二和第三。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，但他们就在这里。因此，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展现古代世界智慧的高度。但在书中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，他们是陪衬，书在玩他们。因为尽管他们享有智者中最智者的美誉，但最终他们却是傻瓜。该书拒绝接受他们所提供的智慧，认为这些智慧是建立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肤浅、不充分和有缺陷的推理。在这里，他们作为智慧的代表而来，但相反，他们却被视为被误导的傻瓜。这本书采用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然后立即拒绝它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策略。朋友作为挑战者的代表 ,4.30 分至 7.28 分。朋友们共同扮演挑战者的哲学代表的角色。让我解释一下。请记住，挑战者说过，约伯侍奉上帝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？朋友代表报应原理思想，请记住，那是他们建造堡垒的地方。这意味着他们遵循报应原则，因此假设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。因此，当约伯受苦时，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他一定是因为做了大恶而受苦。他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。他们在演讲中随意猜测，但他们不知道。他们没有证据。他们没有亲眼所见，但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真的。因此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约伯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处理，而且他需要这样做。承认这些罪，无论他们是什么。尽一切努力拿回你的东西。朋友都是有事的。既然挑战者说过，如果约伯失去了他的东西，他就会放弃他的正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朋友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论证。他们正在努力说服他。这确实是关于东西的。你的回应应该是拿回你的东西。如果约伯相信他们，如果约伯按照这个思路回应，那这确实是关于东西的，而我只需要拿回我的东西。这将表明挑战者是对的，归根结底，约伯的正义确实是关于东西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朋友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无意中推动了挑战者提出的这一点的议程。是关于物质，还是关于正义？挑战者怀疑这是关于东西的。 他似乎很了解人类。朋友们试图帮助约伯从实际角度思考这个问题，但他并不那么容易被说服。对朋友的误解 ,7:28-9:03。现在当我们理解了朋友的角色时，我们就有希望消除对朋友角色的其他一些误解。朋友的作用并不是要指导读者如何不提供建议和安慰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在回应约伯记中的朋友时，会说他们提供的安慰是多么微不足道。而他们在试图同情约伯并给他带来安慰时，却感到多么不满意。他们对他很粗暴。但读者不应该因此说，好吧，现在我知道我不应该试图安慰正在受苦的人。朋友们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。顺便说一句，不要这样做，但朋友们不在那。他们不是榜样，在这种情况下是负面榜样，但他们不是任何类型的榜样。他们是角色扮演者。他们在书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、神学、哲学和修辞作用。当我们试图理解这本书时，我们应该尝试理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，因为这就是他们在书中的使用方式。这就是教学如何从书中出现，并将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。约伯妻子的角色 ,9:03-9:56。对于朋友来说就这么多了，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他们的具体演讲。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妻子。现在当他开口的时候，约伯已经受了很大的苦。他已经输掉了两个阶段。他失去了繁荣。他失去了健康。有趣的是，妻子并没有作为谈话伙伴坐在他旁边为失去的孩子哭泣。他并不是真的被赋予了这样的性格。再说一次，他是一个角色扮演者。和朋友们一样，他也站在挑战者一边，试图将乔布推向特定的方向。妻子是挑战者的快速解决方案 ,9:56-10:26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可以说妻子所说的诅咒上帝，死吧，从挑战者的角度来看，它代表了快速而简单的解决方案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约伯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，你知道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正义感或对上帝的忠诚，他就会把他推到悬崖边。诅咒上帝，去死吧。他会说，是的，忘记这一切，扔掉他。所以这就是快速而简单的方法。朋友和妻子一前一后推 ,10:26-13:37。对于妻子来说，朋友也代表同样的事情。都是关于你丢失的东西。对于朋友来说，努力把那些东西找回来。因此，他确实与朋友们并与挑战者一起努力推动这一议程。约伯的正义是否比他的东西更重要，不会仅仅依靠约伯自己的思维来判断。他被他的妻子、他的朋友们推动着。他得到的建议是，诅咒上帝，去死吧。以物质为中心，尽一切努力取回你的东西。所以，这就是他再次扮演的角色，而不是那个与你一起哀悼的生活伴侣。这不应该是这本书的作者对女性的批评。与此无关。这只是她当下的应对策略。当然，约伯回应她是一个愚蠢的女人。她说，我们应该接受来自上帝的好处，而不是麻烦吗？再次，关于上帝以及我们如何回应上帝不追究他的责任的非常积极的回应。因此，他的妻子就像朋友们一样，充当了挑战者期望的工具。再一次，如果约伯听从了妻子的建议，挑战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，就像如果约伯听从朋友的建议，挑战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样。毕竟，妻子的修辞角色是一次性的。他发表了一项声明，然后他就从画面中消失了。首先，他避免了挑战者的快速获胜。这并不容易。其次，他为约伯提供了再次表达他的忠诚的机会。上帝不仅可以拿走他所赐予的东西，他可以带着痛苦和疾病来攻击。约伯仍然忠心。第三，他是朋友们的前奏和过渡，因为当然他比朋友们先出现。第四，他提出了与朋友们所走的方向相反的解决方案。朋友们想告诉约伯如何享受新的福利。他告诉他生命不值得活，并告诉他如何死。第五，妻子和朋友都认为利益对于这个等式至关重要，将乔布拉向挑战者建议的方向。朋友和妻子不知情的挑战者特工 ,13:37-14:37。因此，他们所有人，无论是朋友还是约伯的妻子，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挑战者期望的代理人。 这样场景就定下来了。天堂里的场景已经结束了。对话即将开始。我们现在回到了地球领域，我们将在那里停留，因为即使是耶和华，当他说话时，也会来到地球领域说话。挑战者号将不再扮演任何角色。只有他的代理人和朋友才能站出来为自己辩护。因此，他不会再扮演任何角色。现在，我们让对话展开，进入第三章约伯的哀歌和对话部分的第一系列对话。这是约翰·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。这是第12节，妻子和朋友的角色。14:37